收听由群岛出品的城市罐头出品的城市灌水。
大家好，我是小王。
大家好，我是姚。
非常开心，今天又是一期灌水节目。
对，
今天聊点啥？今天灌点啥？
今天我们准备来给大家做一期这个跟建筑和城市相关的影视剧推荐盘点节目。
大盘点节目，
真的没有，从来没有这么水过是吧咱们。
哎，可是这种节目就开始我策划的时候我以为好做，结果准备起来我就觉得还挺难的，就是因为你又不能剧透，然后你又要真心的推荐这个剧，就 我想半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每个剧， 我能想到只有啊这个剧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好看。对。来吧，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规则吧，就是我们每个人推荐五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然后就这么穿插着推荐，我推荐跟城市相关的，姚推荐跟建筑相关的，对，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俩呢本身也不是做这个的，就是我们可能推荐主要的点还是放在这个片子跟那个城市和建筑相关的那个部分上面，
嗯嗯，
然后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呢就大家多包涵，
放过我们。
放过我们。对对对。
不是，我觉得灌水节目总共没几个人听，听的应该都是就是真粉丝，所以就应该也还好。
确实，毕竟这是一期灌水节目，希望大家不要太当真。
对啊。那就啊，我先来。
你先来吧。
行，今天是打算推荐两部电影和三部电视剧，然后因为就说是我负责推荐跟城市相关的嘛，其实很难有电视剧或电影不是跟城市相关，哪部都多多少少沾点，所以我今天推荐这五部主要都是那种直接和城市相关的，就是它直接点名那个 topic 是比如城市生活或者跟城市相关这种。我推荐第一部电影就是 William White 拍的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听到这儿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背景的听众肯定 DNA 已经动了，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必读的书，然后这个片子就是跟这个书一起来的这个一个纪录片。你看过这个书或者？
看过这个书，但我没看过这个片子
啊。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就是很早之前就是差不多一学这个大家老师就说要看那本书嘛，然后我就看，然后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说的都不错，挺好的，挺有意义，很有启发，但是直到我其实是前一阵才看的电影纪录片，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发现有很多就是非常直观的那种感受其实是看书体会不到的，所以我也推荐就是看过书没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也可以来看这个纪录片。讲这部电影之前先讲讲就是这部片的导演，所谓导演或者作者 William White 吧，就是作为一个背景，就是很多不是学城市设计相关的朋友其实也都知道简·雅各布斯，就是提起简·雅各布斯就是鼎鼎大名嘛，大家都知道他是城市研究，然后倡导这个步行城市和就是更亲和的邻里这种的一个城市方面的研究的作者。
嗯，
然后很多人不知道 William White， 但其实 William White 是相当于是简·雅各布斯的一个导师或者说一个伯乐。
嗯，
就是当时 William White 是财富杂志的编辑，然后是他发掘了简·雅各布斯，然后邀请简·雅各布斯在财富杂志上写一系列文章，然后这系列文章最后促成了简·雅各布斯发表他就是最著名的那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所以说就是对简·雅各布斯有所了解的人大概能想到就 William White 跟他 是风格蛮像的，然后所以如果你认可简·雅各布斯的一些理念什么的，你应该会很喜欢这本书或者这部纪录片。这个好复杂的背景，这个背景讲完 我来讲这部片纪录片里讲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那本书里写了什么呀？
那本书我是刚学建筑的时候看的，然后当时我连大广场大公园是怎么回事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口袋公园。
对，你说这非常对，就是他这本书主要就是研究了纽约的 以纽约的一些公园作为案例，然后来研究就是小城市公共空间，小城市空间的公共生活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就是当时是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就是想做一份城市规划嘛，
嗯，
然后他们就想看一眼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公共空间就很好，然后有一些公共空间你也规划了，因为当时规划委员会跟很多开发商都做那个 trade off 嘛，就是之前我们纽约开发那期也讲，但是很多开发商就 OK 我们也做了公共空间，但结果公共空间就没人来，就怎么回事呢，然后就找到 William White， 然后让他就是带着一些年轻的助理什么的他们来研究一下。然后 William White 拿来当范本的一个好的城市空间是 Seagram Building， 就是西格拉姆大厦门口的那个、那个大广场。嗯，对，邵老师
哦，怪不得那天你跟考说要去西格拉姆，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就拿这个广场作为其中的一个研究案例，
嗯，
去研究了比如说有阳光没有阳光，人肯定都会喜欢坐在有阳光的地方，
嗯，
然后哪些的座位人好坐，哪些座位人不好坐，就是很多这些小点，就是阳光啊风啊树啊水啊人怎么吸引人，然后台阶怎么方便人坐或者不方便人走动，食物怎么吸引人，广场的保安或者是标志性的人物怎么吸引人，就是观察人的生活，然后记录人的生活，然后看人是怎么利用公共空间。
嗯，
对，说到这个西格拉姆大厦，咱们俩去年不是还去
过一次，对，
对对对对，哎，你觉得那个西格拉姆大厦门口大广场怎么样？
因为咱们是夏天去的，有点热，有点晒。
哦，哎，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去之前我已经忘了那本书就是写西格拉姆大厦了。去的那天，然后我的感觉是这个广场也太空了，根本没有人。然后我还说这广场做好差，怎么这么大，尺度很大，感觉很不宜人。
嗯，
然后没想到就是他当年这个研究会觉得这个尺度和各个地方设计是刚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疫情改变了这些，然后或者是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我看这个片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他当年拍的时候很多人坐在那儿就是看人或者在那儿吃东西，然后或者几个人聊天嘛。
哦，
然后就是我是觉得疫情好像让人没办法在那儿吃东西和聊天了，然后咱们去的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好像就我印象里没有什么在那儿坐着的人吃饭或者一簇一簇聊天。嗯，
咱们去的时候甚至西格拉姆大厦好像都是关着门的。
都对对对。
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个摩天楼下面有那样一个广场空间其实是很好的。
嗯，对，之前还有一些建筑公司他们就做研究，就发现他们现在是用 AI 分析人的路径啊什么的，之后然后发现当年 William White 说的一些东西到了现今已经不适用了，然后这一点我也觉得挺神奇的。但是我可以想象，因为当年 William White 他拍的时候很多人坐在那儿是看人，
现在有更好看的东西了。
对，现在就是他就是拿个手机不好吗？
嗯，
就是没有人在看人了。
嗯，对，为什么不待个凉快的地方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感觉也还蛮可惜的，就是我很怀念那种你坐在街上无所事事然后看人的那种感觉。
嗯，是。
然后 William White 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佩里公园 Paley Park， 然后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你最先知道那个公园概念，就是口袋公园，它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口袋公园。 William White 也说这个小公园为什么设计好，
嗯，
就是它是一个口袋公园，但它是在一条比较繁华的小路旁边进去的一个口袋公园。
嗯，
就相当于你要走到它旁边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然后要上几个台阶然后看到这个非常安静的公园。
对对对。
嗯，然后他讲的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好多人路过这个公园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都是就是往里一看然后脸上带着笑意，就不管你是走了上去还是你就路过，人只要在对整个公共空间里看到一个就是这么绿意盎然然后很安静氛围很好空间，大家都会心情一下子好起来
啊。我也好多次路过那里就是扭头看，真的跟你说那个反应一模一样。
对吧，就是很美，然后让人很放松，尤其在纽约这么一个就是挺拥挤嘈杂的一个地方，
是是，
有这么一个小公园。嗯，
这个公园是我当年看书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那个一个案例。
嗯嗯，对，然后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我想想如果就我做一个城市设计师，然后有一天我设计一个就是小小公园，也不用多漂亮多怎么是个宏伟的东西，
嗯，
但如果让每个路过人看见都会就是会心一笑，我觉得好幸福。嗯，所以 对这个也是挺打动我的一个。整个纪录片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跟着他的镜头然后看人发呆，看人看别人，看人就是走走停停。它除了有就是城市设计教育方面意义之外，我觉得现在尤其是一方面我们被手机裹挟，一方面是还是在疫情期间，然后看到那么充满活力的街道和人，然后是好几十年前的那些人的那种普通的街道生活，其实是挺让人治愈也挺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录片。
对，哎，你说这个佩里公园跟那个西格拉姆的区别，我就在想其实就感觉两个还不太一样。佩里公园是一个可以它能更好的容纳你是社交的部分，就西格拉姆那个广场给我的感觉，
嗯，
它设计出来是用来捕获一些在街道上游荡的人的，包括那个大楼的使用者，
哦，
是就
是
其实是你 路过它发现有这么一个空旷的地方，你一个人会愿意在上面待一会儿，然后观察一下这些行人什么的，
对，
有这么一个片刻。然后但是佩里公园更多的像是就是你跟你朋友一起走进去，在那里坐着喝一杯咖啡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然后前面那种捕获行人的那种模式可能在现在就这种原子化社会不太行得通了。
对，因为那种弱联系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对对。
嗯，
是的。
哦，不过很好玩的是因为那个 William White 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水的设计，然后这两广场都有水，
都有水，
水是一个很成功的元素。 对，
对，
然后我就能明确感觉到佩里公园那个水就是让人很安静下来，就听着那个水的背景，然后看着水的样子很 peace。 然后 Seagram Building 门口的那个水非常有意思，就那个 William White拍的片子里就发现所有人都喜欢走那个沿儿，然后玩、然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时就非常自然的
对
就被吸引到那个水旁边，然后沿着那个水走，然后可能要玩一玩那个水。
是的是的，
就感觉这个设计就真的是达到了它的目的。
对、
就是很小的设计手法，然后很成功的表达出来了。他当时分析他的设计就是因为他那个水的沿儿又不至于让人掉下来，但又稍微对人来说有点挑战，你要小心翼翼的走，这种设计最容易激起人的这个往上挑战一下的这个欲望。
是的是的，虽然我觉得密斯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设计确实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能是个凑巧。嗯。OK、那这就是我推荐的第一部电影。
好的好的。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Okay,
那就该我了，
该你了
啊！我推荐的第一个是一个电视节目啊，叫做《梦想改造家》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挺不错的。就是我最近上班有事没事会把往期的还拿出来再看一看
啊，
是个蛮有趣的节目，跟我们之前讲厨房和客厅的那个节目其实有点像，它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角度，就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空间嘛。当然他是用一种装修这样子的方法，但我特别喜欢看就是有一些戏他们会请到那种实践建筑师来做，就不是室内设计师做。
嗯，明白。
就建筑师做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就是像我们节目一样的那种感觉。昨天还刚看了是柳一春老师做的那个上海的一个改造，就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当然这个并不是我的推荐啊，就是开个玩笑。
你是为了回国开始做一些铺垫、
就是希望柳一春老师听到这里能看一下我的简历啊。
我们继续。
我第一部要推荐的片子是，其实是两部片子，因为点非常像，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一起。第一部片子叫做《阿英》，然后也是我在考老师家在达菲看的一部片子。
嗯，
《阿英》是一个1990年上映的台湾电影，然后导演是邱刚健。邱刚健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这个片子的阵容整体阵容是非常非常豪华的。他的主演是王祖贤，原著小说是蔡康永。就很神奇，蔡康永的小说在90年被拍成了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 cult 片儿，
震惊。
对，然后那个造型设计是叶锦天，配乐是黄沾。
哦，蔡康永是怎么混到？
蔡康永可是原著和编剧哦，
牛逼。
但是其实蔡康永的原著和这个整个电影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蔡康永其实讲的是一个就还挺有些许温情的那么一个小说，但是这个电影呢就是一个非常猎奇非常 cult 的片子，因为它的豆瓣标签是剧情悬疑惊悚，所以当时看的时候达菲的大家都非常紧张，然后一开始又有一些那种很诡异的东西大家都非常害怕缩成一团。
我还好那天我不在。
但是后来逐渐随着奇怪的剧情走向和各种神奇的镜头语言，大家就开始大喊大叫了起来，就是说啊，这是在干什么啊，就变成这样子了。
嗯，你讲讲剧情，这个剧就至今还不知道怎么与建筑相关。
大概讲的是王祖贤饰演的阿英是一个女鬼。就他的叙事是一个跟罗生门非常像的一个叙事，故事内核基本上就是一个讲女性的性压抑，然后这种男权社会的封建礼教啊，就大概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里要推荐的因为是建筑相关嘛，其实跟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我想推荐他的点是在于他的那个美术设计和整个就是场景跟这个摄影都非常激进，非常的奇怪。我很难说他好或者不好，我只能用奇怪来形容他。描述的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架空的中国古代社会，但是他整个的场景包括建筑，然后那种 空间上其实有很多现代元素。其实这个片子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它很多场景搭建是完全为了服务镜头语言的。就比如说女主的那个窗外面是一堵墙，然后是一堵墙，然后那个墙上面又有一个窗对应着后面的一个房间。就是你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设计，即使是中国古代建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
嗯，
但是他就是为了设计，就是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后面有一个对景的出现，然后他又故意做了这么一个。
嗯，
然后包括有一个女主穿着裙子，然后在那里飘飘荡荡从中间走过去一个小镜的设计，他用了一组斜墙，然后形成了一个很强的透视感。
嗯，
我觉得是在影射一种中国园林空间，但是中国园林里面肯定是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嗯，
对对。然后包括中间有一个阿英的父亲是当地的地方官，
嗯，
然后阿英失踪了之后呢，他们抓到了一个嫌疑人，嫌疑人然后审讯他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坐在公堂里面，但这个公堂里面是那个四白落地，就整个公堂什么也没有，
嗯，
就只有一把大椅子，
嗯，
然后剩下两个衙役呢，
嗯，
一人搬着一个小椅子坐在边上，
嗯，
然后
不跟咱们椅子那期对上，
对，就是特别好玩，嗯，然后就是一个黑房间，两个衙役端着椅子在那个犯人的身边来回的转，就是拿着椅子像跳舞一样，就把椅子放在那个犯人的当前，
哦，
然后说
真的很
你要不好好说的话就阉了你，或者留你一个，你是留左边还是留右边，然后就用椅子来有一种性暗示在那里，然后包括用椅子，
哦，
然后对他肢体进行压迫来表达一种就是给他施压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匪徒，然后把他又带回去审问，
嗯，
但审问的时候他们就换了一个地方，之前是在一个房间嘛，他们这次就换成了一个更正式的一个，
嗯，
就是像我们那种县衙一样的那种空间，一个厅房，然后前面是个院子，但是他为了表现这个匪徒对喜欢阿英的衙役的那种压迫感，他故意就没有给这个犯人绑绳子，就让这个犯人在院子里面瞎溜达，
嗯，
然后跟衙役中间又有各种奇怪的那种身体上关系的表达，对，非常好玩，
很有意思。
他还用了很多就是这种物件然后装法这种象征的这种方法，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是在想找一种舞台的感觉，
嗯，
但是又比舞台走得更远，整个片子就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质感，还是蛮有趣的整个观影体验。
对对，
大家可以看一看，
很有意思。这个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比如大一大二的时候做，就是还没开始真正做建筑之前，
啊，对对对，
老师会让我们做一些那种空间设计空间小品，就给我一个那种感觉。对，就是可能很多很就是元素密集起来，就那个 scale 跟实际的那个建筑可能对不上，
啊，
但是你把那些元素玩明白了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衙役这个放坏人在那溜达，感觉这个很园林设计啊，整个这个园林小品那种，嗯，
是
很有意思。
是，我觉得他是在有意把一些很多有那种时代感的东西或者物件给他抽离出来，就用尽量简单的空间和光影来表达他的那个叙事的逻辑。然后跟这部片子绑定的是另一部片子，就是最近刚上映的那个麦克白的悲剧，乔尔科恩导演。这个片子男主角是丹泽尔华盛顿，他演麦克白，然后呢那个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演，麦克白夫人。然后这个片子其实也很有意思，他因为是一个这个莎士比亚的原著嘛，麦克白就我就不跟大家讲剧情了，大家都知道。他比较好玩的点是他是一个黑白的片子，就跟阿英非常像，他也是在找一种那个舞台剧的感觉，他舞台感特别强，他就是黑白空间和光影然后来制造。然后异曲同工的是他把那个一个中世纪城堡的形象其实也做得非常极简，他只留下了一些就是那种空间要素，比如说拱，然后幽暗的走廊，然后厅堂这样的设计，然后他把中间具体的那些柱式啊，然后装饰啊，那种有时代感的东西都抽离掉了，包括很强的追光什么的。所以也有那个影评批评这个电影说，就是他是努力在大荧幕上塑造这种舞台的这种疏离感，然后有一种非常过时，就不像2022年电影的感觉。但我自己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去阅读他那个空间，然后去跟随那个空间线索来看片子的感觉是好玩的。这两个片子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哦，我有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就比如作为建筑师，其实如果接到这种活，其实这就是那种最爽的活，对吧？就是让你非常能玩那些细节或者玩技巧，
啊，
就是炫技的活，然后又很出效果。但可能有的人还喜欢建大楼了，但是我在想象，如果我是建筑师，我会非常喜欢建筑，
会，
就是，太有意思了，
就跟设计秀场其实是一个道理。
嗯，
舞台和秀场都非常好玩。 然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大家再具体细聊一下这几个话题。
嗯嗯，对对对，我非常对我对舞台秀场设计超级感兴趣。
嗯，但是这种设计里面其实有一个隐藏的危机，这种布景式的设计它其实是非常依赖这种时空关系的表达的嘛。然后你就是从一个完整的建筑设计，
嗯，
你很有可能倒退一步变成一种情景设计。
对， 对，就其实它不建筑，
对 somehow 也是建筑，但是这种情景式的设计是很容易被消费主义的这种东西所利用的。
对， 对，它很可能走向就是图景消费。
对对对，其实网红建筑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出片的情景嘛，
嗯，
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我很邪恶的喜欢这种，
但是当然对于建筑师来说这个一定是好玩的。
对，
这个是，
肯定好玩，
这个是一定的。
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你摆脱了很多限制，然后你每一个景都是要好看。
是
啊，我好邪恶，我感觉我的人设已经，还好我不是建筑师。回到你开始不是开玩笑那个推荐梦想给到家，前阵还在 B 站看到一个讲建筑的 app 主，
嗯，
他还整理了就是梦想给到家最就是他最喜欢几个案例什么的，这真的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我对我又在想，我如果是建筑师我也应该很喜欢接那种活，就是什么特地给我一巨窄的什么或者是巨怎么样的一个，然后改完之后哎特爽。我说好没有文化的。 OK， 所以这是你推荐。我再推荐一个电影啊，叫地球之夜 Night on Earth， 是贾木许1991年拍的。你看过这电影
没有？我听说过没看过。
啊，对，这是我特喜欢的一部电影，它跟城市特别相关。它就是用五个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经历串联起了五段可以说是电影小品吧，这种这五个故事发生在五个不同的城市里，
嗯，
纽约、洛杉矶、巴黎、罗马还有赫尔辛基。对，第一个是洛杉矶纽约这个顺序，就每个故事可能都在讲不同的元素吧，就是比如说有就你的职业选择，然后这个现在当时社会的那种所谓的理想职业给你，你要不要之类，这种就是怎么就是看清自己，然后看清诱惑者，
嗯，
然后也有讲移民问题，然后有讲对人的歧视的，比如对种族的歧视和对生病的人的歧视，
嗯，
然后也有讲宗教和救赎的，然后也有讲工人，讲阶级，讲生活选择和生活状态的，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小切片，然后用一个不是比如来龙去脉非常完整的故事，而就只是你在出租车上这一段经历，而反映出整个那个城市的面貌和城市里的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所代表所对应的那些问题和那些好的东西，
嗯，
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嗯，
他故意把五个故事放在了五个不同的城市是吧？
对，他串联就是用那个酒店里的时钟串联，
啊，
就是相当于这些故事其实是在同时发生，然后只不过就是由于时差什么的，
啊，
然后就类似于从天黑到天亮发生了这些故事，这样子挺巧妙的。嗯，特别精彩。然后我在里面最喜欢纽约的那段，就不剧透但可以稍微讲一讲，
嗯，
就是纽约这段里面讲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然后他是就是布鲁克林人，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所谓布鲁克林人，然后他就是打车打不到，
嗯，
就是所有人一听说去哪儿去布鲁克林不打，因为是当时九一年嘛，就是布鲁克林还很偏远，然后又很危险啊什么的，然后只有这样一个出租车接了他，然后这个出租车呢就是一个移民，他不懂，然后他英语讲的也不好，
嗯，
他干脆都不会开车，然后最后是这个布鲁克林人看他不会开车，然后让他坐车，
嗯，
然后这个布鲁克林人来开这个车。嗯，这个布鲁克林人作为一个纽约人，但是这里又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然后他又是一个布鲁克林人，但是他在此时他就是一个纽约人，就是他是一个这儿的人，然后来给这个 新移民去讲就是纽约怎么怎么回事，然后比如他是比较 fashion 的比较硬的这种，然后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戴的帽子有点像，但是这个布鲁克林人戴是一个那种很潮的帽子，然后这个移民司机他戴是一个类似于雷锋帽那种帽子，然后这个移民司机就说你看咱俩戴一样帽子，然后这个布鲁克林人就不乐意，他说我这潮着你怎么怎么样，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对，就是很多很多对话都非常有意思，这就只讲了一点就不想剧透，
啊，
反正就是很多细节就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然后最后这个结尾挺治愈的，挺温暖的，
嗯，哎，我这里插一个跟这片子不太相关的，就我前两天看那个花束般的恋爱，然后它里面女主去参加一个派对，
嗯，
然后派对好多人都那个男生都戴着黑色的礼帽，他就跟另外一个女生在那里窃窃私语说好多人都喜欢戴这个礼帽可以显示自我，然后女主就回了一句，那是不是帽檐越大她的 ego 就越大。 当时看得我笑出声。
OK， 我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
我的下一部片子是那个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
感觉讲电影和建筑很难不讲小津。
对，我感觉小津跟建筑也就有点老生常谈了。我第一次知道小津其实不是通过就是电影相关的这些知识了解，我其实是在一个建筑网站上面，然后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它里面截取了好多小津二郎里面就关于家的那种摄影的截图
啊。咱俩一样，我第一次知道小津是那个听梁景瑜老师讲那个晚春、
哦、
然后才知道。
对，是，但是小津就是他的镜头语言就特别好的表现了就是日本的居家空间，我感觉直到今日就他拍的还是最经典
的。
当时那组照片真的完全吸引了我，我一开始看我都不知道是一个电影导演，我以为就是一个老的摄影集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发现是有这么一个导演，然后其实他后期的好多故事也是围绕家这个主题展开的嘛，然后家室内这个空间就是显得特别的重要、
嗯、
然后在他叙事里面也非常有意思，就他会用很多那种低机位的然后一点透视的镜头，然后来拍人物在里面的活动，其实也非常好，能表现这种他那种特别慢然后特别固定的镜头语言，其实跟他整个电影的气质也是契合的。进一步说就是日本人这种居家空间这种风格跟他们就是里面就家庭生活的这种氛围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契合的。
对， 对，
就整体给你一种就是很沉浸其中的感觉。查相关资料嘛，然后我看到一篇说小津的电影是德勒兹所谓的什么纯粹视听语言，他在里面大概就是讲说把运动从这个里面去除掉了，然后他就只剩下了纯粹的这个场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我就去问考老师说这个具体解读是怎么样的、嗯、考老师说你闲的没事看什么德勒兹。
我正想听考老师的解释。
考老师没跟我解释，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解释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其实比如说你自己观察世界，你是一边走然后一边用你的眼睛耳朵去感受这个外部世界的，但是小金呢就更像是把你的头割下来放在了
端详，
把你的头割下来放在了榻榻米上让你看这一家人的，
你就在这儿
看吧，因为没了腿所以是纯粹视听语言。就是我的奇怪解释啊，就是只是个插进去，就是如果真的有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我反正是没闹明白。
对，不过就是说到小金这，就是如果大家想听更多，我突然想到群岛之前不是有一期还是两期讲那个电影和建筑的讲座嘛、
嗯、
然后里面普林的孟树老师还就是专门讲了小金、
哦、
然后讲特别特别好，大家可以去 B 站上搜那个群岛然后去翻出那期。你这介绍也太快，这
又
到我
了。
我的电影介绍完，我剩下还有三个电视剧、嗯啊、那我就先介绍第一个电视剧，叫 High Maintenance，中文有好几个翻译，难以满足，难以伺候，众口难调。这个是一共有四季的一个电视剧系列，是 HBO 上映的。第一季是2012年、
嗯、
然后2020年是最后一季，它讲的就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跟前面那纽约布鲁克林 对上了、但今天布鲁克林已经跟当时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两个片一起看可能还挺有意思的。嗯，就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骑着自行车卖货的人，
卖货的人，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对，骑着自行车卖货的人，就是以他为线索吧，相当于就是他去到每一家里卖货，然后跟着他的自行车，我们去见证了布鲁克林的各色人的各色生活。
嗯，
然后其实真的和贾木许的那个电影很像，因为那个电影是通过一些在出租车上发生的片段的一些切片然后讲整个世界嘛、
嗯、
这个剧就类似于通过他的自行车进到每个人的家里或者每个社区里面啊。他的导演是一对夫妻，他们当时是夫妻，然后做这个剧做到一半分手了，然后后来、
哦、
是 Ben Sinclair 和 Kaja Blitchfield。 Ben 他也是这个剧的主演、
嗯、
就是他就是演那个骑自行车的人、
啊，
这个剧也是约等于没有剧情，你基本上可以就随便拿起哪一集来就看。
嗯，
然后它是以一种很轻松的也是切片的方式去讲生活，就它不是苦大仇深。
嗯，
它每集也是相当于有一个不同的 focus， 就比如说会聊到性少数群体、
嗯、
会聊到比如长辈和晚辈的关系，然后会讲孤独的社交网红的生活，然后或者比如有心理障碍的人的生活，然后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职业，比如有一集里面有个人是专门给人唱歌或者是帮人分手，就是那种就很多现在生活里的奇怪职业这种的。
okay，
就是都是切片，就你听起来会觉得比如说聊性少数聊族裔什么的会不会就是很沉重，或者是就把这个东西做得很重，然后故事写很满，但完全没有，它就是以一种非常轻的方式去通过一些切片去给你展示他们的生活。然后这个剧完全就是因为它也没有剧情，它也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很 drama 那种剧，就是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的生活就是你隔壁邻居的生活，你就是像去他们家做客然后看了他的一天这种感觉。然后他拍的非常非常美，我经常看着看着我就说哇太美了太美了，就边看边发出赞叹。就他每个镜头都像诗一样，他的节奏还稍微有点慢那种感觉，我觉得很适合稍微喝一点酒
啊，
漫无目的看一群漫无目的的人漫无目的的生活这种感觉
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片子选的歌都超级好听，好像网上也有人整理出来这个片子的歌单，就是如果你用 Spotify 你可以直接搜 High Maintenance 就能搜到整个歌单。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咱们这期没有插歌，不如我在这里插一首。
好啊，
对对对，就插一首那个 Suicide 的 Dream Baby Dream 吧，就是这个歌也是我记得在第一季的某一期里出现过，
好，
是我特别喜欢一首歌。
可以啊，你还准备了歌，我都忘了这茬事了。
没有，我也忘了，我脚这突然想起来了，不是故意准备
的。好。下一部电影叫做我的舅舅，是那个雅克塔蒂1958年拍的，就是他的塔蒂三部曲的第二部，然后也是他自己拍的第一部彩色长片。然后三部曲的第三部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玩乐时间嘛，但其实这个我的舅舅的主题跟玩乐时间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他也是表达一种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异化。然后批判的载体呢其实很好玩，就是一个现代建筑。这个塔蒂饰演的余洛呢是这个阿佩尔家主人阿佩尔先生的弟弟，之所以叫我的舅舅是因为阿佩尔有一个可爱的小儿子，然后小儿子跟余洛玩的特别好，然后余洛先生住在这个旧城区的巴黎，然后住在一个就是那种老房子里面，他们这个阿佩尔一家呢住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别墅里面，一个非常现代的然后灰色 的现代化的住宅。
这个剧的设定是哪年啊？
就是当时，只不过他是把他把那个现代化的部分夸张化了，有点科幻的意味。
明白。
阿佩尔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他家住的这个豪宅呢就是有很多现代化的设备，比如说有一个感应门的车库，然后有一个全自动的那个厨房，里面有热毛巾架，然后有自动的烤箱，然后那个炉子，然后甚至他炉子上面有一个按钮，就他把盘子放在上面烤牛排，然后他按一下那个按钮，然后那个盘子会弹起来自动让牛排翻个面。
我以为弹起来自动塞到嘴里。
它里面就是用一套很有趣的对比，就比如说它是这个现代住宅然后跟那个主人公住的那个老城区之间的对比，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现代住宅里的主人开的是一个豪华的现代就是那种汽车，这个主人公骑的是一个自行车，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他们跟阿佩尔的工厂里面闹的笑话，然后包括在他家闹的笑话，然后其实里面也有就是他的儿子对这种现代化生活觉得特别无聊，所以特别跟他的舅舅一起玩，因为他舅舅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感觉有一种影射这种就是美式的生活方式跟这种旧时欧洲城市的对比的感觉。
是的，
这个房子特别好玩，我还去专门查了说这个房子是谁设计的，然后查到才发现原来是塔蒂和他的美术自己设计的这个房子。然后他们参考的呢，其实因为其实法国也是一个现代主义历史非常深厚的地方嘛，但他这个房子其实抄的是美国迈阿密的一个房子。
明白，
就是美国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隐形的角色在这里，
是，
就是汽车和现代化的住宅。然后它里面有几个小笑话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们家这个现代别墅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喷泉，有一个鱼然后嘴里面会喷喷泉，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大铁门，然后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呢，女主人就会把那个喷泉打开， 然后客人进来就会赞叹说哇你家真漂亮，然后每一个他觉得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客人他就会拉进来参观一圈他家的家具，然后包括他家厨房，就要进行一套全套的表演和演示。
明白明白。
但是呢就有好几次阿佩尔先生自己到了家门口敲门，然后女主人赶紧去把那个
关了，
没有，赶紧把喷泉打开了，打开之后然后他先生在门外听到了水声，他又说是我回来了，然后女主人赶紧把关上了。然后包括还有几次他慌忙打开了之后打开门发现是推销员，然后他又很失望，然后在理推销员之前
白开了
先走回去再把那个关掉。对，就是这样的。
我笑死。
他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虽然是58年就当时还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后现代建筑这么一个说法，但他其实这一整套是在讽刺，就像那个文丘里讲说现代建筑就是在摒弃的这种碎片化的装饰乱七八糟之后，就是他用这些几何线条变成了另外一个大的象征物嘛。
是
他拿那个长岛鸭子举例，他就说其实那个密斯的那些玻璃楼就是一个巨大的钢铁玻璃的大鸭子，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住宅也给我一种这样子感觉，就是它也变成了一个象征。从另一个方面也在批判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可靠性，它把整个东西设计的非常像机器，但是它同时在里面安插了很多桥段来描绘这个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或者是出现差错。比如说阿佩尔先生升迁了，然后他们为了庆祝买了一辆新车，买了一辆新车然后开进车库，结果他们家的狗正好从那个感应灯前面走过去，就把那个车库门给关上了，然后他们夫妻俩就眼巴巴的关在这个车库里面，然后就是喊别人来救他们，然后他们的女佣人就来了，然后他们让女佣人从那个灯前面过一下把门开开，但是女佣人因为不了解这一套现代化的东西是怎么运转，她害怕过去会被电打到，所以死活不情愿，然后最后在他们劝说下就是抱着头从前面一闪而过，然后他们才出来。
特有意思。
坦蒂做了好多这种就是视觉喜剧的东西，学建筑的朋友可能更熟悉的那个 playtime 就是玩乐时间里面，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玻璃门的笑话，就是他们有各种反反复复的装在玻璃门上，然后包括他去那个大饭店然后玻璃门碎了，然后他手里拿着那个黄铜的那个圆把手，然后客人来了他就假装把那个把手往这边一挥，然后客人就觉得他把门推开了就自然而然进去了，但其实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
有意思。
我查一些相关资料发现更好玩的点在于这里面的所有家具和房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这说不定有个建筑师梦。
他合作的那个设计师就是曾经还跟着柯布西耶工作过。
啊，
就是我觉得整体这个背后的故事 也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他的这套家具甚至在前些年通过家具商和纽约的一个画廊重新出售了，真正的开始卖。
这有点讽刺。
有点讽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塔蒂的设计其实也是蛮靠谱的，就是他虽然是拿来讽刺这一套东西，但他设计做的相当不错。就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塔蒂其实他既想取笑这个世界，然后又想从中找到新的创造乐趣的机会。
有意思。
一方面你能理解成他的这种喜剧是一个讽刺，但他这种讽刺不是那种特别尖锐特别就是破坏性的那种批评，他又在里面就找一些
我也来插一脚，
对，可以给他提供乐子然后给观众提供乐子的这种小点。
有意思。
对。
不
过最后他的家具通过纽约这边重新发售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就跟我前面说的这个他
是全连起来
没有出现的美国是相关的，就果然美国人真的爱消费这个东西。
对，太有意思。
对，
不过你刚才讲前面的时候，就比如他把那个厨房设计的特别叫什么特别方便，就自动翻面什么什么的。前两天就是我跟考出去玩的时候还聊到，我们就觉得现代生活让人特别沮丧。我们俩走路的时候路过一个烧陶器的一个店，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发现好多人在那用手就是自己做陶器。我们就说感觉我们的生活已经离用手做东西很远了。然后对考跟我说他最近就是可能每天记日记，但也不是日记，就是说拿手记下来每天自己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又说对，前一阵我也开始记日记，就是发现用手拿着笔在纸上写了东西之后自己的心理状态会好很多。因为我就审视我的生活，我每天醒来然后电动牙刷刷牙，然后坐在这个电脑前面，然后握着鼠标键盘开始做做，然后因为我也不爱做饭，所以我也不做饭，我就是叫外卖啊什么，然后一直加班到深夜，然后结束，然后睡觉。我从来没有真正用手去做什么东西，然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踏实。就我总觉得这些工作都是假的。然后我前一阵不是去那个一个 community museum， 然后我就在那个社区花园里，我就帮我们老板种一些，就挖一些土，然后种一些小苗呀什么的。
嗯，
啊，就特别治愈。但感觉这种治愈也很加州式生活，
嗯，
就是你知道，但就是就是会让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知道我在干嘛，我在挖土，我在种花，然后过了一年，他们会长出来，他们会长得很好，然后。这是土地阳光和我一起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完全能看见它，然后这个花可能长出来，
嗯，
可能长不出来，就是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我有一些希望给他们，然后这是一个生命，这种感觉。
对，是的，对，所以我
突然聊，
我感觉某种意义上说，就塔蒂的这几部片子其实可以理解成科幻片。
嗯，
因为58年嘛，其实当时的世界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就还是在产生剧烈变化的那个时间。然后他是提出了自己的一种设想，然后在这个设想里面，然后再发挥他的这个整个喜剧的这个框架。
嗯嗯，
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另一部片子，塔蒂他这两部片子，我的舅舅和那个玩乐时间，都是那种灰蓝色的，
嗯，
就完全没有暖色调的，那就是来表达他那种现代主义里面的那种冷冰冰的，然后一尘不染的那种东西。
嗯，
啊，甚至这个我的舅舅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去一个工厂面试，结果他不小心踩到了油漆，把人家那个房间里面踩的到处都是白脚印，就是一个很好玩的隐喻，就是他是一个闯入者，然后把这个地方弄脏了，扰乱了这种秩序的感觉。我想到另外一个前些年斯派克琼斯那个Her，就他，
嗯，
就那个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科幻背景的，就是一个近未来的那种设定嘛。然后那个片子影像处理跟那个塔蒂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那个片子里面的蓝色全部去掉了，最后是一种暖色的。他那个其实是一个有点乐观主义的，就是说最终科技会让人觉察不到科技的存在，然后但他又无处不在，然后可以呈现出整个那种温馨的那种色调嘛。
很有意思。
对，但另一方面，赫尔的其实那个故事他并不是完全技术乐观，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在里面。
嗯，
塔蒂是他是不太喜欢这种东西，但他在里面找乐子，就我觉得是可以对照着来看，也蛮好玩的。
嗯嗯嗯。哦，我想起来，前日在网上看一个帖子，然后说什么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就是什么类似于很平和，然后我跟我的邻居关系很好，每天打招呼，然后每天比如说我的食物自给自足，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说了一大堆，就是他设想，比如说我的什么15分钟步行圈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然后有人说，那你不就是要过100年前的生活吗？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我们走到今天，然后就是那在干嘛呀？
对，
嗯，很有意思。嗯，
好。嗯
，OK，
该你了，
好，你推荐完了，该我了。跟你说，这还也有一点相关。下面我推荐这一部剧集，就是2021年大火的，好多人都看过的《Pretend It's a City》，
嗯，
就是假装这是座城市。对，就感觉大家都看过，甚至不用推荐。这个剧集就是马丁斯科塞斯和美国作家 Frank Lebowitz 他们俩的一些对谈，
嗯，
就是一部分是他们俩在一个咖啡厅对谈，一部分是他们在纽约街上行走，一部分是他们在纽约那个 The Queen's Museum， 然后
大的曼哈顿，
整个纽约的超大的那，
嗯，
对，大曼哈顿那个模型聊天。然后一共有7集，就是聊，
嗯，
就是聊纽约，吐槽和赞美吧。比如说有聊到纽约的文化，
嗯，
纽约的公交，纽约的房地产，纽约的
有体育
运动，
啊，对，
对，运动体育和健康，然后反正就是聊到纽约的一些公共设施，
嗯，
然后城市生活什么的，挺辛辣的，挺有意思。一方面是对现在生活的一些吐槽，然后一方面也是确实是爱纽约。嗯，纽约给人，
嗯，
就是纽约太丰富了，然后给人很多东西，然后也制造出很多麻烦，就这种感觉，评价现代生活吧。然后纽约是现代生活，现代城市的一个缩影。
他们还讲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在纽约的这种生活，然后这些年的变化什么的。
嗯，哎，你说就是就弗兰他自己的经历也挺传奇的，
嗯，
他最早就是混的嘛，就是不上学混，然后后来还当出租车司机啥的，
嗯，
哦，我觉得当啊，今天的这些都连在一起啊，我觉得当出租车司机真的很，就
是一个观察人的工作，
很能接触不同的人。对对对，然后后来弗兰去那个 Andy Warhol 的 Factory，
嗯，
就是当 interview 的撰稿人，但是他跟 Andy Warhol 还互相不对付，
嗯，
就是两个人好像互相还看不上，还有那种八卦说 Andy Warhol 还跟别人吐槽弗兰说写什么玩意儿，就是没什么意义，就是这有什么好的，类似还挺有意思。但然后夫人就是一直写一些跟城市生活有关的吧。然后他跟马丁斯科塞斯之前还合作过另在这个 Pretend It's a City 之前，有一部叫公共演讲，好像是，也是差不多的这些东西。当时我记得咱们俩看完之后还很心动，然后说城市罐头要做一系列，
对对对，
就是也是评论城市碎片的这些。
是，但是后来觉得自己确实没有老纽约的
那个味儿。
嗯，但是
不过 Friends 在里面那个片子里面好多观点，就我们也未必就赞同。
对，
它是一个蛮真诚的表达，是一个就挺个人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对他说到这，我想他吐槽那个，比如公共艺术啥的，就比如说纽约花很多钱在那个地铁里的那个什么公共艺术，就是画还是什么瓷砖那些、
啊对对对嗯，
然后还有纽约地上的一些有公共教育意义的一些小牌子，还有什么什么。
嗯，是的，是的。
然后他吐槽的时候，我就觉得中箭，就是作为城市设计师，我们肯定就是我们讲那个方案的时候，肯定说我们。这儿做一些公共艺术公共教育什么的，
对，
但我还是相信这个是
有用的
有用的，但是就可能比如说纽约的财政或者 你整个实施下来就是很耗费钱或者是什么、
哦、
也确实是，或者比如说我记得他吐槽点就是你把钱花在这儿，不如先把那个地铁修一修啥，
就他说你在井盖上画画谁会看井盖
我会
、啊、对我也会，就我其实恰恰觉得纽约这方面做的还挺不错的
对对，
虽然地铁很老旧，但这个钱我觉得就算不干这个，这钱也不够你修地铁的呀。
嗯，是我是觉得这个挺有意的。嗯，
是
的。嗯 ，OK
那你这个讲完了？
这个讲完了，该你了。
哦，那就该我的最后一步
啊！你就最后一步，你今天怎么、
啊、
你怎么比我少呢？我感觉
因为那个
你讲
阿英和麦克白是打包的嘛。
嗯，行吧，你讲吧。
行，我最后一步是海绵宝宝。
真的海绵宝宝，
真的海绵宝宝。我今天整理这个我推荐几部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这样看，就是从小金到塔蒂、
嗯、
然后再到海绵宝宝。就是小金那个片子是讲五十年代日本嘛，然后他其实也有描绘那个东京街头、
嗯、
也是现代化刚起来，但是同时他们又住着那种老式的房屋、
嗯、
就是特别那个父亲那个角色，然后跟他那个女儿住在一起嘛，就那种榻榻米什么的。这个老头的大儿子跟他老婆住在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住宅里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想买包，一个想买那个高尔夫球杆，就是其实也是有一种对照的感觉在，但是因为小金的那个叙事就比较碎，然后他更多还是家庭的这个主题。然后塔蒂的话就是58年的片子，然后他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旧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对撞、
嗯、
然后产生了这些东西、
嗯，
然后海绵宝宝呢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后现代的动画片、
嗯、
它之所以后现代是因为首先从建筑的角度看，它里面的那个海绵宝宝住的房子就是一个大菠萝嘛。
哎，我就想问你们建筑师看片累不累、
嗯嗯、对不起
真过分你继续
对大菠萝，然后那个章鱼哥住的房子是一个复活节岛那个石像的那个大脑袋、
嗯嗯、
然后就跟章鱼哥那个大鼻子 是对应的，包括蟹老板住的是一个大的船锚，就都是一些象形建筑。
嗯，
然后呢就它这里面其实有两个要素，
跟大黄鸭是一个
对
是对应的。
是的是的，就是文丘里不是说建筑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大鸭子，然后另一种就是装饰过的棚屋，它这里面两种都有，一种就是海绵宝宝菠萝、
嗯、
另一种就是他工作的那个蟹堡王，就是一个像框一样的房子、
嗯、
上面有个大招牌，就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非常典型。然后包括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就是在讲说海绵宝宝的家居风格的解析，然后海绵宝宝为什么房子是圆的
网上人
平面是方的就是很好玩。然后包括它整个表现方式其实也有点后现代，就是它其实会有一些实景拍摄动画穿插的东西嘛。我甚至看到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海绵宝宝里面的就是后现代的思想，就不只是建筑上面的。然后举一个例子吧、
嗯、
就有一期讲他们画画，好像叫不知名的艺术家还是叫未知艺术家什么的，就是章鱼哥不是一个特别有艺术追求的人嘛，天天在家吹那个萨克斯还是吹什么东西、
嗯、
然后还特别烦海绵宝宝，一天烦他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教海绵宝宝画画，让他尽可能画一个完美的圆形，然后海绵宝宝呢就先画了一张素描那种希腊石膏人像你知道吧，然后用橡皮擦擦擦擦擦，然后就擦出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圆。
哇
就是说其实整个这个文本就是特别解构主义，就是特别
太飞了、
对，特别德里达。德里达就是讲语言它是不能被简化的嘛，就是这种复杂性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就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的东西把它解化归纳的。然后他这里就是说、
嗯、
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是从一个复杂的东西开始，然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原型、
嗯、
你不能直接得到一个完美的原型，大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包括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虚无主义的东西，这个梗在国内也特别火，就是这个海绵宝宝去学开车，然后他的老师叫做泡芙老师，泡芙老师带他学开车，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然后泡芙老师因为是教练 被抓进了监狱，开始非常不能接受，后来转念一想不用出去带海绵宝宝了，然后就非常开心，说待在这儿也挺好，出去的话每天我还要通勤去驾校，在驾校上课，然后上完课还只能吃里面的盒饭，然后吃了盒饭我还得带海绵宝宝，待在这儿挺好，然后就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结果海绵宝宝还带着派大星去救泡芙老师，泡芙老师就打死也不跟他出去，对，就打死也不跟他出去，然后海绵宝宝就是说太可悲了，是不是泡芙老师忘了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结果这个时候镜头咔嚓一转，然后就开始拍一些那个海底的鱼开着车，然后在路上堵车，然后面无表情，然后又到了格子间里面，然后一堆鱼面无表情在那里打工，然后又到了下班，这些鱼面无表情的开着车回家，夫妻两条鱼躺在床上就没有交流，就是这一组镜头特别好玩，就是
我之前没有仔细看过海绵宝宝，可能我刚开始看就还小，然后就觉得啊，动画片就没太看，哇，太有意思了，我回头翻回来看看。
是的，是的，它里面还有好多集就是讲那种，比如说像神奇海螺啊，然后包括还有服装，就是他有一天买到了一条完美的裤子，然后海绵宝宝以前不是穿短裤嘛，他那个短裤上面带个假领子像衬衫一样，然后他买了一条长裤，买了一条长裤，然后大家都把他当大人，突然都很尊重他，不把他当小孩了什么的，直到有一天他想跟派大星他们一起去一个什么地方玩，结果那个地方看见他太成熟了不让他进，那个蟹老板就帮他把那个裤腿从膝盖处剪掉了，然后又变成短裤，然后他们开开心心进去，然后结束了。
哇，好好玩啊，
觉得海绵宝宝跟蜡笔小新一样，就是小时候看是一个感觉，长大了看是另外一种感觉
的
这种片子。
OK，
你
的推荐
结束
了，
还剩最后一个，
你甚至还给你的推荐就是讲了一条线索，
我强行加了一个线索，
但我等会儿讲完我最后一个推荐，我要强说一个线索，我不能输给你。OK， 我最后一个推荐也是咱们俩都看过的，然后也是去年前年大火的，就是 How to with John Wilson，中文翻译叫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然后它是有两，现在目前为止有两季，第三季已经开始续了，第一季是在2020年播出。啊，你没看
第二
季？
我还没看，什么时候出的？
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时候出的？
就是第二季是2021年出的。
哦，怎么都没有告诉，没有人告诉
他的两季你不
知道？我不知道。
OK， 就是他的第一季是很纽约，然后第二季好像也没有那么纽约了。然后那我给你剧透一个小，就是第二季有一期就是非常感人，看得我哭。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每季是六集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季的内容好了。比如第一季的第一集是讲如何 small talk， 就是如何闲聊。然后第二集是如何搭建脚手架，然后第三集是如何提高你的记忆力，第四集是如何包你的家具，然后第五集 是如何就是分着付钱，就是怎么 AA 还是怎么着，然后第六集是如何制作完美的意大利烩饭。从这个标题大家也能感受到一下，但是这个内容如果你没看过，就是其实这个内容和你想的
完全不一
样。
对
就是他开始是以这个讲起，然后就开始第一季基本是在纽约的街道上嘛，然后就从这个比如说如何闲聊开始，然后你跟人闲聊着，然后就变成就是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了在讲另一件事情，或者说就比如他跟一个人闲聊一个 A 事情，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 A 事情了，然后 A 事情之后，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告诉我什么什么，于是我去拜访另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又讲 B 事情，就整个很飞，然后又穿插着一些纽约的奇怪的街上的片段或者什么，就很神奇的一些城市故事，虽然就是看着很飞，然后也很莫名其妙，但他就是讲一些现代生活，就比如说一些奇怪的制度，一些官僚主义，然后或者是一些骗人的组织，或者是就是人怎么挣钱，或者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这种的。然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就是影评，然后他的开头就讲的是想象一下你和一个陌生人在他闲逛，然后突然他问你是不是想和他一起去地下室，然后就可以展示你的身体某个部位的修复设备是如何工作的，你会怎么做，类似于这种。就
那个曼德拉效应是哪一集啊？是第一季的
曼德拉效应是如何提高你的记忆力。
哦，这我都你这么说。
对，然后里面不是还有什么记忆力大会，你看你的记忆力需要提高。对，反正就每期都挺好玩。然后对，我记得我看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如何搭建脚手架那一集，我印象还挺深刻，当时我和瑶聊就说感觉这是一个最高配版的城市罐头，给自己贴金了。但就是嘛，就是你通过一个城市的一个小小东西讲起，然后讲它的历史，然后讲它好玩的东西，讲它今天怎么回事，然后讲和它相关的社会事件什么什么。 嗯，很有意思。然后为什么说它是高配版城市观，就是其实真的相关，就是 John Wilson 他的灵感，他在拍这个系列就是 How to with John Wilson 之前，他拍了一个短片叫 The Road to Magnacenti，然后是2017年拍的，然后他拍这个短片的灵感就是基于一个建筑系的学生，以这个 Magnacenti 为原型做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模拟城市的一个游戏一样的东西的视频，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然后他是通过那个，然后就是他有了这个想拍城市的想法，然后他就开始收集纽约附近的一些录像，所以他的拍摄也时间也很长，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在收集那些片段，他不是说写好一个脚本然后去拍这样子。然后我开始以为他是有一些脚本或者什么，然后结果直到考说就是第二季的第一集叫如何投资房地产，然后里面出现了考之前找过一个地产中介，就是那个人真的就是他不是演员，他是真的地产中介，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些真的都是他自己就是攒的内容，所以很有意思。
这期节目含考量过高了，
还对是对，然后这就是我推荐的最后一个。
就我觉得 John Wilson 这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在于提供了一个实践思路。我们节目就老观察说当代生活怎么怎么样，空间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给大家提供解决方法的，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怎么样，
是，
但是其实这个也很难做。但是 John Wilson 就是在他这个片子里面他自己尝试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去回应这些东西，是很好玩的。就虽然有些也很荒诞，看起来很莫名其妙，就他拿着一卷那个自己贴自己印的商标然后偷偷去超市里面贴，我当时看人笑疯了。
详细讲一下，就是那一集是讲曼德拉效应，就是好多人就以为一件事发生了，然后但其实历史上没有，但是大家就坚信那件事发生了嘛。然后他就自己打印了好多那个小标签贴在超市里，他认为本来那个袋子就是有那个标签，他就自己一个一个去把那个标签贴上，
就让买回来的人就是产生一种真的那种错觉。
对，
然后包括第一期就是讲怎么闲聊，然后他就真的是在路上硬找人尬聊，
是就是闲聊，对对
对，
真的很尬，但是真的很有意思。对，就是你刚才不是给你的一系列推荐定了一个线索吗？然后我的一系列推荐，你看从那个 William White 的看广场观察广场，然后到地球之夜就是路上出租车里的人的生活，然后到 High Maintenance 就是自行车上看布鲁克林生活，然后再到 Pretend is a City 也是讲超人生活，这一系列都是鼓励大家去在路上在城市里然后去观察生活，然后去和生活有所交流，然后其实我也鼓励大家你就走到街上，然后不很奇怪，但是就和人闲聊，或者比如说你去一个酒吧或者一个就稍微chill 一点的地方，你就可以和邻桌人聊天，然后尝试用这种方式去尝试用在物理空间里去交到新朋友。我上周跟我们动物园那期的嘉宾 Brandy 出去玩，然后我们先是去一个商店里，然后他是卖一些尼泊尔和印度的一些就是宗教相关东西，然后我们又跟那个人就是聊了起来，然后从那家出来我们又去个 vintage store， 然后又跟那个店主又聊了半天，聊了一些我们的朋友在做设计，然后店主给我们分享他做的设计，之后又就是晚上我们说去喝一杯，邻桌的两个女生一个韩裔一个是华裔，然后我们聊起王菲的歌，然后就交了个朋友，然后聊得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又约了这周四，我们也没有说约就是我们在网上聊天然后约得很死周四几点间怎么样，但我们就说哎，下周四我们还在这个地方见，然后所以今天录音是周三，然后明天晚上我就不管加不加班我都要走，然后我要去就是去上次那个店里，对，就是这种很松散的，然后但是我们说我们还在老地方见，就是感觉像回到小时候，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跟朋友说我们哪天去哪儿，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在物理空间里观察世界，然后和人认识，然后和人交流，那种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和你每天在网上冲浪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对鼓励大家走到街上，热爱城市，在城市里溜达，开车，骑自行车，和人说话，好，
就让大家回归就是具体的空间和具体的人。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内容的话，我们可以以后再安排一期，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反馈。
对，然后我之前就是跟姚聊的时候说可以安排一期主角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的大盘点，就是我已经想到两个超级好笑的片段。我迫不及待要录下一期了。
好啊好啊，那就安排上。 就因为我们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灌水的题目啊，并不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但是你让我们只录一期呢，这个选片又会很纠结，
对，
所以我们索性就把它定为这个影视推荐一。
对对对，
然后以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二，然后看看以后有没有三或者四吧，
或者大家喜欢有什么其他的topic
对对
都可以留言，然后或者就是大家有什么比如类似于我们今天推荐的东西
也可以推荐我们来看，然后
就是对推荐我们看看，对，
好的，
okay,
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收听，
快乐的灌水结束了，
好，
好，拜
拜
拜。